节操哪来干货，手撕创业大咖就在我是外星人。本节目由 VIA 制作出品，喜马拉雅 FM 独家音频合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外星人玛丽。
我是外星人老于。
啊，我们第一期节目就请到了我们喜马拉雅的大当家 CEO 于建军先生，玛丽真的好激动。来，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一下。欢迎老于啊！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立刻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吧。
大咖脱口秀。
然后我们第一个环节呢，是由创业大咖30秒播报他的创业小故事，要求是最苦逼、最二逼，或者是最囧、最尴尬，好不好？30秒。
好，一开始就晒苦啊。
好，等一下老于，我先要计时哦，给你30秒好不好？
好
好，准备好了。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2年半前，就是喜马拉雅刚开始做这个时候，我们原来还做过一家公司叫那里世界。当时呢，就是我们上一家公司有60多号人，但后面因为转型，我们转型从上一个那里世界转到喜马拉雅，中间转了4-5个项目，然后我们不断的换不同的项目方向，所以我们团队都崩溃了，然后所以纷纷离职，从60多个人剩下10个人了。对，大概有这样一个过程嘛。
好，29秒完成，谢谢老于。人员缩减啊，真的是很惨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事先呢是在 VIA 平台收集了2题粉丝提问，然后顺便说一下，我们那个收取粉丝提的标准就是有逼格没节操。
不怕没节操。就怕太有节操了。
好，那正好这问题就正适合您。OK， 我们先来听第一题。
嗨，老于你好，我是喜马拉雅的早期用户。那是作为一个90后，我觉得喜马拉雅这个 APP 没有 get 我的基点，那所以我就把它给卸了。那你怎么看呢？
他说没 get 到基点。怎么看？
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喜马拉雅将来会做智能硬件的。
智能硬件。这个我没有 get 到老于的题。他这个90后粉丝，我解释一下好不好？老于，这90后的粉丝的意思呢，可能是说，哎，喜马拉雅平台上面的内容没有，就是 get 到他的基点，就是怎么样喜马拉雅上内容能够非常吸引我们90后的这群粉丝。
啊，他就是，我估计他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很多很漂亮的段子。
嗯，
喜马拉雅上面有几百个我们叫段子手，不叫段子嘴。
嗯，
这些人呢，很多从我们最生产孝心的这个东北来，也是山东啊、陕西啊，有很多。对，他们各种各样的段子，就是可能比这个问题还无节操。对，各种，所以我建议这个无节操的听友啊，应该去扒拉一遍那个段子。对，就是各种风格的无节操段子啊。
好好好，90后小粉丝，你听到了哈。可以去多扒一下喜马拉雅平台上面的段子。好，那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题。
于总你好，最近流行一句话叫主要看气质，那么您觉得喜马拉雅的气质如何呢？
喜马拉雅的气质如何呢？
这问题都是挺搞的。
对呀、啊，您说了不怕没节奏嘛，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还是这样，我这样理解啊，我觉得但凡伟大的产品都是没有气质的。
嗯，
比如说微信，比如说 Facebook， 就是说一旦有气质的产品呢，一定就是个小众的产品，比如说豆瓣。对，就是说一旦你有很强的气质属性了以后，你就是只适合，就是说会有人喜欢你，但是会有更多的人不喜欢你。对、嗯，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产品应该是像水一样，它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味道，但是它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它。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喜马拉雅，做对每一个人最方便最好用的一个工具性平台。对，
关注最火爆创业媒体 VIA 微信订阅号 VIA 人物。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音频节目哈，所以画风要转了啊。想问老于，就是最近我们喜马拉雅是拆除了 VIA 架构，是不是马上要融那个 C 轮了？是不是能否透露一下那个具体的情况？
对，我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有对媒体通报过，说我们把那个 VIA 结构拆除，就是海外的股东退出，人民币基金进来，这个拆分已经完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私人融资最近已经启动，然后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报价，但现在因为还没有结束，没法具体透露估值啊、融资额这些情况。但我估计可能一两个月后，我们会对媒体正式公布，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吧。
好，那喜马拉雅的我们的四大盈利模式是广告、粉丝经济智能硬件和有声出版。这个您老于在那个媒体上都有说到过。那能否给我们具体稍微解释一下这四大块？
好的，就是所谓的广告的模式呢，主要指的是大家目前有，我们说两块吧，一块你可以理解成是位置或者图片的广告，另外一个叫音频的广告。就是图片广告，大家比如说打开 APP 中间会暂停三秒，我已经收到有一些微小抱怨就是说肯定没有原来那么爽、这个就是希望大家理解，就是就是没银子还付贷款要付版权，对吧，就是大家一起来分担一下，就这个是开屏这个地方。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位置，就但是我们广告有一个核心原则，是希望不打扰，尽可能的不打扰用户体验，对，不让用户烦，就这个是位置广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音频广告，音频广告我们有几种玩法，其中比较好玩的玩法我大概举一个例子我们叫品牌电台，我们上面有比如说杜蕾斯上面开了一个电台叫杜杜电台，他做了很多两性的情感的节目，对，同时呢我们平台上有个主播彩彩也做了一个节目叫段子来了羞羞版，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段子里面也穿插了杜蕾斯的这种或者是这个方面的相关的话题，对，所以这个他每一期这个节目的播放量都有150-160万播放，每期都超过基本上超过100万的播放，所以这种是一个很好玩的办法，就我们把大家觉得很无节操的广告或者很讨厌的广告做成了很有乐趣的这种节目，对，让很多人主动愿意去听这个是我们在主推的这样一个就是希望要解决营收问题，但是不希望给用户造成打扰的这样一个叫品牌电台的玩法。然后第二块粉丝经济这块主要是指的是用户，比如说他是某一个主播的粉丝，他听了他节目，他出于喜欢他或者感激他，他会给他打赏，
打赏他，
对对，打赏他的粉丝经济，对。然后还有包括可能包括买粉丝的 VIP 的会员啊，就像逻辑思维一样，你喜欢听他的节目以后你可以买他的会员，这指的是粉丝经济，就是指的是用户出于对自己主播的喜欢来给他的支持，对。第三块呢，就智能硬件这边呢，大家我们平台上推出了几个硬件产品，一个针对车主的叫随车听，就开车的时候很方便的听喜马拉雅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直接你开车的时候只要一点火它就自动开始播，就不用你去，就全程开车过程中可以免手机操作，想暂停想继续播放或者继续换节目都可以在那边完成。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推了一个针对宝宝的这样一个儿童故事机，对，让解放的爸妈就是晚上可以给宝宝自动讲故事，上面海量的故事内容，就这是智能硬件这块。第四个有声出版指的是什么，就我们有很多的海量的版权内容，就出版社的包括网络文学阅文的他们的内容，然后我们让我们的主播把它都做成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有声书的这样一个内容，那这些内容呢有部分也会开始付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目前还没上来，但是接下来可能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会上线，对。
那刚刚是有说到一个品牌电台的概念，那您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节目什么样的品牌到我们这节目是比较合适的呢？我是替我们自己问的
杜蕾斯比较合适
杜蕾斯是如何跟我们结合的回去要脑洞一下哈。
因为没有节操吗
因为没有节操对对，好，我附议 OK 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喜马拉雅的新生活 OK 是新旧的新，声音的声哈，大家不要听错。喜马拉雅的新生活是指什么
我是个福建人，反正我发这个发的不标准，我不知道生活的声和生命的声和声音的声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当时没有区别我们主要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做音频做了这么2年多下来，我们有一个越来越强的感受，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能只想到说我手机上可以用，我在车上可以用，接下来我们发现了很多硬件公司找我们， 做这种，比如说家里面的做，做音箱的，做各种的灯的智能的灯具的公司，甚至做冰箱和做洗冰箱的都找我们。对，然后那个冰箱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奇怪说，哎，那个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为什么要找我们呢？他就说，那我因为我想做新一代的冰箱，这个冰箱呢放到厨房里面，家庭主妇每天大量时间放到厨房里面，时间是浪费掉的。那他能不能，而且这个时间非常无聊，那整个的炒菜烧菜的过程能不能更加的开心，能不能让他听段子，或者说当我某个菜不知道怎么烧的情况下，我能不能说我直接说一下，比如说红烧肉怎么烧，那就可以给我播报出来。
好犀利哦。
所以他觉得这个场景跟家庭主妇的场景非常匹配，所以他们找我们做冰箱的。所以就是给我们，这给我们非常大的冲击，你知道，就是说，哎，我们发现，哎，这个音频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手机，不仅仅是车，它其实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紧密结合起来。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做家里做家务，然后上下班路上跑步健身，睡觉睡前都有带宝宝，就所有的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来学习来娱乐。那我们给这种未来即将会出现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把它定义成新生活，其实这个也是喜马拉雅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是个愿景吧。对，是这个意思。
明白。所以就是我看到网上一个概念叫喜马拉雅 Inside，其实是跟智能家就是有关的，是吗？
对对对。
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就接着前面说的，说我们觉得未来会出现一种新生活的这样一个形态。那这个形态里我们怎么样去满足这些用户的需求呢？就是我们做每个硬件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把喜马拉雅所有的内容我们打了包，打成一个我们叫开放平台的一个包，就是其实是从程序角度叫 SDK， 就所有的不管做软件做硬件，它只要调我的内容，想调我的内容的，它只要把我 SDK 集成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它的 APP 里面就自动会有这样一个包。
喜马拉雅目前呢，我们知道，直播里面都是电台的节目。
对
对，其实啊，我们非常希望期待PGC 和 UGC 的将来能够直播。那请问是有没有这样子的那个打算？
哦，明白，你就是说在喜马拉雅上这些 PGC、UGC 这些主播们能不能自己做直播节目是吧？
对对对。
这个我们内部在做，就产品技术在做排期，对，后续会上线。
我知道
会开发会做，对。
哦，那我们期待一下。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主播都自己可以做自己的直播节目，对。
哇，好棒，好棒，好棒，
好棒！那老于，您能不能评价一下您的合伙人？
合伙人啊，小雨是吧？
哎，对，小雨。
啊，其实我用我原来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吧，就是我在听完《乔布斯传》听了，我《乔布斯传》总共听了三遍。我在听完《乔布斯传》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哎，您怎么跟我听乔布斯传里面，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跟他那么的相似，就是说是什么的追求极致的完美主义，就是我这次创业相对来说相对比原来顺利，其实跟这个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我的性格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兴趣比较广泛，什么东西都了解一些，但是在每个领域可能没有扎那么深，但刚好他就补强了，就是我这一点，他在很多关键的环节扎进去扎得特别深，所以我们使得我们团队非常的战斗力，或者他跟我们团队注入了一个什么，就是非常强的执行文化的这样一个基因。对，
那如果老于你单身的话会追他吗？
不太敢。
不太敢。因为对方是太追求完美是不是？老于自己平时会听些哪些节目呢？
哦，其实我的兴趣还是在多数人看来可能比较无聊了，就是，我听几类，一类是历史类，我听的最多，就各种历史故事，就是比如说像谢涛的《听世界》，所有百家讲坛的很多历史节目，就是历史相关的。还有第二类就是跟各种脱口秀，就财经或者是知识类脱口秀，逻辑思维这些东西。然后偶尔也会听听段子，就以这几个品类为主吧。
老于平时也会听听段子的哈，所以你们不要说老于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怎么能降低节操水平呢？
对，不然怎么会来上咱们节目呢？是不是？啊，我这里呢有一份关于老于的密报， 哎哎，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好吧，我来播放一下。
料太多了。
就是他还是就是务实，钱这方面呢，不见兔子不撒鹰，他很抠，他很抠，很抠。
哦，听到了是吧？哎，我们还是做了那个声音处理的呢，真的。嗯、
就是我找不出是谁是吧？
找不出是谁，
没办法找他算账，
没办法，
应该是个男的。
只有是对，直到是个男的。哦，那你到底是不是这么抠？怎么会别人这样评论你？
就是这不同视角的观察吧。就是说站在我的视角，就是说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个故事啊。我们上一次创业失败2000万浪费了，然后我们牵头人是正大集团的戴总。然后呢，那次失败以后呢，我们经过半年时间转型做这个喜马拉雅，然后跟他聊完以后，他决定再给我们投1500万啊，而且在他们很多公司很多人的反对的情况下给我们投了。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他看我们的所有的报表啊，就是说跟他所有其他投资公司相比，我们的成本比他们控制的好太多了。然后我们自己创始人也就拿生活费，对，他觉得这个没有成功完全不是人的问题，对，就是只是说目前还没有找对方向，所以他就把这个钱给我们了。就是也就是说，要不是比较好的做了这种成本的控制或者节约的这种没有必要的浪费，那我们可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所以说到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两个角度的解读。就从我的角度呢，我就觉得任何没必要的浪费，哪怕是一分钱，哪怕是一块钱，它也是要控制住的。
那在员工方面呢，就是您觉得一个员工的投入产出这个钱应该怎么花？
我们抠是对所有的高管层都会比较抠，
嗯，
就是对对对，就是他们，我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原来的市场的这个，现在市场渠道的负责人，他原来我们原来最早跟他聊过说，希望他加盟我们，然后呢，他后来没有选择了我们，然后在半年以后他给我打电话。就他老婆啊，他朋友都在用喜马拉雅，他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机会，他想加入。我说加入可以，薪资减半。然后他犹豫了好一阵，一两个礼拜吧。后来说，我来。
老于，你作为连续创业者啊，这个创业经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据说啊，当时一条创立的时候，您给过一条的创始人徐沪深很多战略方向上的建议啊，是吗？
啊，对，就是这样的，当时是有过就几轮的沟通吧，但是就是一条，我觉得首先一条现在一年时间做的这么成功哈，就是一年做了天使轮 A 轮 B 轮啊，总估值是就是上10亿。其实主要其实还是徐沪深本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者，非常强的创业热情，而且执行力超强。对，就是就是我只是说中间通过了解他这个项目的问题，然后给了他一些建议。他一开始就是说想同时做 APP 做网站做内容，就想的比较多。我给他建议说你应该做减法，减到一点，就减到只做内容啊，然后那个把这个做到极致。这个其实是我给很多创业者的建议，就是说就不要想一下做太多的东西，而是先做减法，再做乘法，再做加法。什么意思？先减到一个点，这个点呢能够打穿，能够有规模化的用户啊，然后形成了这个基础上呢，你再去做加法，这样的话就是让团队更有机会活出来。对，就是很多创业者都把目标和路径没弄清楚，或者目标路径搞反了。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 slogan 是不掉节操哪来干货，所以就有了这个节操挑战环节。如果老于你接受挑战，就得听我的安排。那如果挑战失败了，惩罚就是和我们这个小人啊，我们的那个来一个合照，然后要发微博。
好，
好不好？我们先来放一段录音。
拖鞋，开会拖鞋，搓脚，对，他不是把鞋脱了，他也搓两下，我有看见过。
听到了是吧？好，然后还有东西来上拖鞋，上拖鞋。其实老于，我是跟你一起换拖鞋的。
好，
好吧。然后 ，OK， 现场换拖鞋。
要搓脚吗？
可以搓，您可以搓我。其实老爷，我跟你说，我在办公室就穿拖鞋。
要保持好习惯。
哎，对。好，换完拖鞋，请老于来回应一下刚刚那位女生对您的评价。
那女生不想混了啊，她不想混了啊。
我们不知道她是谁，我们不知道。
我自己的印象啊，我自己的印象，拖鞋肯定是确有其事。而且尤其在夏天的时候，而且拖鞋肯定不止一次，是我的一个惯性。就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开会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不自觉的一个条件反射了。对，但搓脚我真是没有印象。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请提供照片或者视频。
哎，希望这个提供录音的女生提供证据来，好不好？
就我因为觉得就是怎么讲，我是希望就不管是员工也好，包括我们所有创业者啊，就我们 partner， 我们所有的创业者其实都是应该处在一个非常放松、非常自如的状态，就是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你全身心应该都在想啊，这个事情，这个难题怎么突破。所以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其他东西就让你怎么样舒服怎么来就可以了。对，所以就我也没有特意的说我一定要拖鞋，但是就是它就自然发生了。对，就是然后我有些时候跟别人去在黑板上要白板上画东西的时候，他鞋就马上就是这个就马上就脱掉了，就光脚走过去跟他画了一堆东西。
就是不自觉的。
对，他们就瞪着我的脚在看。
那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大咖点评时间。
大咖歪点评。
哎，请我们老于来点评一下我们创业类的自媒体的这个格局、发展和出路，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
好的，我就是说我的观点不一定对，就创业类自媒体，现在从我不知道36氪虎嗅算不算啊？创业媒体里面，其实在美国。原来我看的最早的是 TechCrunch、Mashable 这种 TechCrunch 做的相当好了，但36氪也借鉴了很多 TechCrunch 的经验，然后在国内做起来。他通过先做创业的这个一些媒体的内容，然后走向了做资本的这样一个就是股权众筹的这样一个路径，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转身啊。然后虎嗅是通过很多大咖牛人的这个深度约稿啊，这些东西也使得他们的节目很有干货，很有深度。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那个创业类型，现在在互联网上能够活得下来的那个自媒体啊，或者是媒体啊，它就是要提供干货。而且在提供干货的时候还要弄得比较好玩，对吧？那大家不会觉得就是很枯燥，对，主动愿意来吸收这个内容。但是现在如果做36氪做虎嗅，其实已经没太多机会了。但现在就是创业类的，就是我觉得从做那个，我觉得做深度是有机会的。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做，就是做深度的访谈，不管是这种音频啊、视频啊，实际上你就把这个节目把它打磨到极致，然后让很多人喜欢听，让你的每期的播放量，比如说能够到几十万，然后让你的微信上面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粉丝。就是，所以我当时给徐福生他们提的 KPI 是什么？就是那个他投资人问我嘛，就私下问我说：“哎，我现在要投他，我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说很简单，100万粉丝，100万播放，单期，那就这两个100做到以后，后面的资本肯定会滚进来。因为传统的那个，包括36氪虎嗅，他们基本上它是属于 IT 或者这种创业类的综合性文章，它的面很广，但它在一个点上并没有那么打得那么穿，就是在这个对公司对项目的深度挖掘上面。所以咱们如果做这个创业自媒体的话，其实我觉得文字也可以做，音频也可以做，视频也可以做，都可以做。但是就是但重点放到就是音频视频，因为音频视频它的那个 up 值会比较高，但是用户可以让它积累到在朋友就积累到微信的公众号上面，粉丝不断的积累起来。然后呢，但这个把这个内容做到极致啊，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
您觉得这个中国创业热还会继续持续吗？
这是个必然的，就是说只不过是说不同的领域会起起伏伏，就比如说我们互联网创业最早什么门户啊，什么游戏啊，电商啊，对吧， O2O 啊，什么互联网金融啊，各种新媒体啊，包括最近的内容创业啊，就我们有个内容创业基金，最近这个领域里面内容创业基金很多人在找各种内容创业的这个项目，就非常多，它其实是一波又一波，所以我们说互联网创业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是个冲浪模型，对，所以创业热本身肯定会一直持续下去，只不过是说它起起伏伏的，是说不同的品类它起起伏伏，对，会有新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观察趋势未来，对，然后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个趋势，能够自己去冲浪。
好，明白。好，老于，那您留一题给我们下期嘉宾吧，然后是谁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一定是创业大咖。
什么样的题目呢？比如说那有
没节操，有逼格，
留一个题目给他们是吗？让他们来回答，
对，让他们来回答。
请自曝一个自己觉得最难以忍受的怪癖，可以吧？
好的，谢谢老于，那这期我们就结束了啊！最后我们来一句这个：
钓得
了
节操，
捡
得
了
干
货。这里
是
我是外
星
人，
拜
拜。
拜
拜OK， 谢谢。